周末一过，他的生活在经历了短暂的欢愉之后，又归于逝水般的平静。他和他们一样上课、下课、放学，然而他却渐渐地才发现，这个学校原来也是卧虎藏龙之地。学校的老刘总是行为孤僻，一个人独来独往。刘宇来到学校还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，但是就这样一个举止怪异的人，学校里的老师一提起他，却无不对他充满了敬佩之情。时间久了，他才发现此人不但长于诗词，而且精于书法。正所谓不合群者必有过人之处，经常有到学校来求赐的人，甚至县里面当官的也有。但他有一个怪癖，就是山野村民来求赐他非常爽快，不收一分一毫润笔费，而每遇当官的来求赐，他却推三阻四，实在不得已才草草写一副以应付之。他还听人说，老刘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物理系，先留校后到了县里一中，没多久就到了某乡里初中，再后来就被贬到了这所山村小学。傅老师说，老刘性格太倔，老刘性格太犟，不会逢迎领导，看不惯一些事，经常和领导对着干，所以才一贬再贬，要不早就干大了。更巧的是，和他同是校友的老张最终也到了这所学校。这倒不是他和老刘一样，而是人一老感觉整天忙于应付领导实在感觉太累，而且那些领导在他看来都是和他儿子一般的年纪，再让他低声下气感觉实在有些困难，所以他主动要求来到了这所学校。因为这里山高皇帝远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，他教的是学前班，整天带了一帮小孩当孩子王也乐得自在。用他的话说就是，都老了，再混上一两年也就退休了，一辈子也没有干出个啥名堂，现在了还图个啥呢？他现在突然觉得社会似乎就是这个样子，有才的人被埋没才是正常的，不埋没反倒不正常，而且是古已有之。至此他的心里稍稍有些平静，被埋没的感觉不再那么强烈，他也似乎找到了某些问题的答案。他忽然想起了上岗培训时教育局长的讲话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遗。当时下面的人偷偷的笑，心里想，像这样连字都念不正确的人怎么会当局长，怎么会当上局长。现在他明白了，也许这正是他当上局长的资本。周一早上刚上完早操，就见校长出了一则通知，通知各位老师，明日学区校长丈母娘不幸逝世，明日下午出殡，望吊唁者到总务处登记，校务会2009年某月某日。校长丈母娘去世关我们何事啊？他不解地问。这你就不懂了，多少人盼望着有这样的机会呢，要是领导家里多死几个人，事情不就好办了吗？也用不着处心积虑去迎合巴结领导了。李全很娴熟地说，他心里想，真是一个马屁精。那你们都去吗？刘宇朝着他们问。去啊，干嘛不去？不去也不行啊，你去了可能没人能记住你，但是不去的话你肯定会被列入黑名单，这就是官场黑白账，听说过吗？黑白账？还有这回事？我还真没听说过。他感到既好笑又新鲜。你没听说过的事情还多呢，以后慢慢学。李全故弄玄虚地说。哦，那就是非去不可了？你以为呢？这回李全和小刚保持了高度的统一，下午他们到总务那里进行了登记，其实就是交银子，除了老刘没有参加外，其他的都登记了，最后商定一人500，大家一时身上都没带那么多钱，最后校长说，情况紧急，学校先垫付，事后大家再还给学校，大家一致赞同，从来没有这样意见统一过。 大家也觉得这是校长有史以来最正确英明的决定。时间确实紧张，校长嫌镇上的东西不好，就决定到县里面去采购，于是包了一辆面包车和总务匆匆忙忙的去了县上。难得校长这么慷慨，还包车去，平时我到县里办事出差都不报饭钱的，主任说。校长临走时又吩咐主任，明天给学生放假，就说学校有重大事情。明白，主任说。校长这才放心的走了。他们回来时已经天擦黑了，大家看着买回来的一堆东西都啧啧赞叹，都是他们这些活人这辈子都不敢奢望的东西，简直是应有尽有。高级轿车、海岸别墅、私人游艇、飞机，还有各色帅哥美女，模样个个像时下最红的男女明星。校长郑重其事地吩咐大家，明天大家把头发剪短，务必穿深色的衣服。明白，大家异口同声地答道。事出突然，衣服好办，在哪儿去找理发师呢？他们仨晚上都找了一把剪子，互相之间剪了头发，剪完以后就像老鼠咬过的一样。第二天一早，校长又严肃地组织他们进行了彩排，包括谁拿什么东西，谁在前谁在后，保持怎么样的表情，动作快慢节奏都进行了严密的规定，整整排练了一个上午。中午一吃完饭，校长已经租好了面包车，把他们一路载到了学区校长丈母娘家。那个激动的心情啊，不亚于古代秀才上京赶考。吊唁的人真是多，有人甚至是还没进门哭声就掀起了，也不乏披麻戴孝者。他感觉到很好笑，至于吗？但是一想，这年头流行自我炒作，说不定这样一哭一闹，领导还真就记住他了，不禁心里暗暗佩服起来。高高啊，可是让他这样去秀一场的话，他还真做不到。做好了准备，快进门时，校长又吩咐他们，注意尽量保持悲伤一点，还有注意节奏步伐。大家都郑重地点点头。进去的时候，他是扛那些美女帅哥的，他老觉得别扭，心想这不是给死人拉皮条吗？进去以后又是烧香又是鞠躬的，有些人甚至下跪。好不容易出来了，大家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他甚至看见校长的额头汗都渗出来了。回来以后，张全很神秘地对他和小刚说，你们俩今天没发现什么吗？
发现什么？
他俩疑惑地问。别装了，明眼人都看出来了，你们不觉得学区校长的儿子长得像教育局长吗？他俩一时惊得目瞪口呆。
刘宇过后仔细一想，李全的话还真有些像，但是他又听人说学区校长和好几个女教师都有瓜葛，这些事情谁又能说得清楚想得明白？他也不再去想。天气是越来越冷了，气候又特别的干燥，这样的条件正是流行感冒滋生的最佳时机。他所在的班上的学生倒了一大片，本来学生就不多，这一下子倒显得更加空落落的了。就剩下的学生也不是完完全全健健康康的，一上课整个教室里咳嗽声此起彼伏，根本没法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。再加上请假的人又这么多，上了新课他们回来又会跟不上。他最后一想，还是算了吧，同学们自己先复习吧，等人到齐了我们再讲新课。于是他无所事事的在教室里踱着步子转了几圈，然后出了教室，随之一股强劲的冷空气扑面而来，他不禁打了个寒战。由于风大，他好不容易才点燃了一支烟，使劲的吸了几口，透过玻璃看着教室里孩子们的一举一动。早上起床时，他感觉鼻塞，嗓子疼，他心想，莫想莫非感冒了？虽然是那么不想起床，但还是硬挣扎着起来了。早上有两节课，他上完第一节感觉实在难受，就向校长打了个招呼。 又躺倒在床上休息了。也许他像许多在大自然面前没有抵抗力的人一样，还是没能抵挡住这次寒流的袭击，毫无悬念的感冒了。人在生病的时候往往变得更脆弱，他一睡着就做起了梦，他梦见他的前女友倩远远的飘来，端着一杯水劝他吃药，给他盖好被子。以前刘宇生病的时候，他总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他，给他端水送药。记得有一次他半夜发烧以至于全身发抖，可吓坏了他，他不停地用湿毛巾敷着他的额头，抱着他守了整整一夜，天亮以后烧才渐渐地退去。他看着他熬得红红的眼睛，既心疼又感动。后来他对他说，那次担心死他了。他在梦中迷迷糊糊地喊着他的名字，他却笑着对他说了声保重，就又远远地飘走了。他猛地惊醒，原来是自己在做梦。他伸手摸摸额头，这才发现烧得很厉害。他感觉全身毫无力气，呼吸都感觉很吃力，呼出的热气使他感觉口干舌燥。他强打着精神起来，拿起水壶想喝杯开水，却发现壶里空空如也。他无奈地放下水壶，舀起一瓢凉水，美美地喝了一气，一股冰凉通透全身，这才感觉好受了许多。他慢慢地再爬上床，捂严了被子躺下。他想着出一身汗，也许感冒就好了。隐隐约约之中，听见有人在敲门，敲了好长一阵子，他才反应过来，才吃力地说：“进来。”门没有插。刘宇以为是老师或者哪个学生，没想到进来的却是一女子，看穿着打扮似乎不像山里的姑娘，这使他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和尴尬。他看着被窝里包得严严实实的刘宇，猛地一惊，幸好他穿着衣服。
请问你是六年级的班主任吗？
此女子一脸堆笑，
是，我是。有什么事吗？
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弟弟张龙龙是你班上的学生，感冒严重了，我来给他请个假。
嗯，知道了，让他好好休息。
他本想说请假这事打个电话就行了，还干嘛亲自跑来等等之类客套的话，但是实在吃力的没法说。
你也感冒了吗？
他关切地问。嗯，这样的天气我不感冒就不正常了。他吃力地答应道。
吃药了吗？
没有，还好不太严重，睡一觉就好了。
还不太严重，说话时嗓子都哑了。
没事的，出门的时候顺便把门给我带上。
嗯，好的，那你好好休息。
他微笑着出去带上了门，他的微笑让他感觉心里暖暖的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刚刚要睡着时，那女子却第二次推门而入。不就请假吗？干嘛这么大费周折？这回他手里面拎了一小塑料袋，进门就说：
不好意思，又来打扰你，我给我弟弟买的药，顺便给你分一些。
说着顺手扔在了桌子上。
哦，谢谢，真用不着的。
他不好意思地推辞道。
都这样了还用不着，你也不要不好意思，你这样下去死了都没人知道。呵呵，嗯，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你也应该为孩子们着想啊，他们还等着你给上课呢。
他喋喋不休地说道，丝毫没有初次见面的生疏感。
哈，知道了。
他倒显得有些局促。
嗯，那好，一定记着吃药哦。对了，你电话号码多少，省得以后请假还要跑来跑去。
他用热情的目光期待着，这样的女孩总是让人无法拒绝，尤其在这个时候让他心里感觉很温暖。他心想能有多少事，但最终还是把他的号码给他了。小刚烧了开水，吃了一顿药，又睡了一觉，到晚上时果然就好多了。吃过晚饭，他正要上床睡觉，却收到了一条信息。
吃药了吗？感冒好些了没？
他一看是陌生号码， 但是一看信息内容，马上就明白了是谁发来的。他回道：“吃了，这会儿好多了，谢谢你的药。”“
呵呵，不用谢的，你是人民教师吗？”理应受到关心，再说还是我弟弟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，应该的。
哈，你真这么认为？
嗯，是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再连着吃上两次就彻底好了。
嗯，你也早点睡，晚安。
晚安。
放下电话，他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感动，毕竟还有人关心他。第二天他仍然请假休息，早上起来又吃了一顿药，感觉精神多了。太阳一出来，整个房间里洒满了暖暖的阳光，这是冬天少有的好天气，他的心情也不错，于是泡了一杯茶，坐在窗前，一边看着学生的作文，一边享受着冬日的阳光。院子里偶尔飞来一群觅食的麻雀，他看着这一切，觉得这一段时间以来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惬意过。整个上午他都在这样一种美好心情中度过。他望着窗外，却意外地看见他向他房子的方向走来，桃红色的羽绒服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像一朵娇艳的花朵。很快他也来到了他的房子门口，而他早已为他打开了门等候，这使他稍稍感到有些意外。刘瑜也不明白他其实是否也在一直期待着他的出现。为了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，刘瑜便说道：“这么巧啊，我刚好准备出门的。
有急事吗？要不你先去忙，我就顺道过来看看你感冒好了没有。”“
也没啥事，请进。谢谢你的药，好多了。”“
嗯，我也看你比昨天精神多了，那就好啊。”
他一边说一边带着甜甜的微笑。“哼，有劳你费心了，真过意不去。”“
没事。哦，对了，顺便给你带了些水果，感冒的人要多吃水果，亲戚拿来的，太多吃不完。”
说着就把一大塑料袋东西搁在了桌子上。“谢谢。”“
我怎么好意思呢？”
他不好意思地说道。他只是莞尔一笑，昨天烧得稀里糊涂，今天才得以看清这女子原来生的肤白皮嫩，不长不短的头发恰到好处，墨西的皮靴更显得双腿修长，根本不像这山里的女孩子。“哦，对了，还没有请教你的芳名呢。”他问道。“
我叫张小凤，你叫刘宇吧？”
他淡淡的笑了笑。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他诧异地问。“
当然是我弟弟告诉我的呀。”“
呵呵。”“哦，
那我们现在算不算朋友啊？”
他开玩笑地说。“算，当然算了。”后来他们又聊了好多，原来他一直在外面打工，很少回家，冬天天气冷了，他才刚回来不久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，直到小刚破门而入，他才起身说：“
我该走了，我妈还等我做饭呢。”“
好吧，以后有空经常过来玩。”他也不知道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简直没有一点水平。他一直目送他出了校门，小刚在一旁用怪怪的眼神看着他问：“谁啊？”“
班上一个学生他姐。”“
是吗？
他想泡你？”
这一句话让他哭笑不得。“不要把人都想得像你那样丑恶好不好？”“
那就是你想泡他了。”
哈哈，他随手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苹果丢给他说：“塞上你的臭嘴。”近日就是星期天，他也很少回家，不是不爱回家，而是害怕回家，因为一回家家里人就会给他说媳妇的事儿，或者托人给他介绍对象，都被他一口拒绝了，为此他和父母几近闹翻。一日父亲终于对他忍无可忍，便开口大骂：“小子，你到底想怎么的？”“
我也不知道想怎么的，反正就不想这么的。”
他也没好气的顶道：“你再不服气，再这么折腾，也就这命，还是放低一些。”别人说这话，有可能他还能一笑了之，现在是他的父亲这样说他，他莫名其妙的火就往上窜。
我就偏不信这命，我的事你以后少管。他恶哄哄地说道。父亲一下子也来了火，大吼道，正因为我是你老子我才管你，你不是我儿子我才懒得管。他也嘴上不饶，正因为你是我爸我才对你这么客气。这次父亲再没有说什么，气直气得哆嗦。不是他不考虑这方面的事，实在是考虑不起。他深知在他们当地娶一媳妇儿太不容易了，娶媳妇都成了明码标价，彩礼都有讲究，且按文化程度收费，高中六万，大专八万，本科十万，当地人都把这戏称为买断。如果讨一有工作的老婆，还必须要在城里买一套房子，还要车子。现在的房子都是天价，如果他这样当一辈子老师的话，就算是不吃不喝的话也很难实现。所以婚姻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，想了也是白想。一气之下他索性就不回家了，经常住在了学校。现在认识了张小峰，晚上无聊的时候就和他短信聊聊天，来打发这无聊的时光。这姑娘倒是很善解人意，有时候她也会到学校来，甚至主动提出来帮她洗衣服，她感觉不好意思，都被她委婉地拒绝了。她不知道她这是一种什么心理，有时候她会想，这是在利用她来排解内心的空虚吗？是不是有些不道德？这样想的时候总感觉自己很龌龊，但是她又常常盼望她的出现。一日，学校门口突然停了一辆黑色轿车，在这穷山僻壤，有小车光顾倒也是稀罕事儿。偶尔只有领导检查工作，才会有轿车开进学校的大门，但那都是事先通知，这次却丝毫没有得到一点消息。这时，校长早已乱了手脚，赶忙迎上去，不料车上却下来一女子，年方不过30。虽然一身名牌装扮看起来似乎很时尚，却丝毫掩盖不了他那不怎么苗条的身材和不怎么俊俏的面容。校长仔细打量着这位女子，怎么看也不像领导，疑惑地问，你是？只见这女子并不直接回答校长的问题，而是淡淡一笑问道，请问李泉住哪个房间？这时校长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，虽然不能断明来意，但一定不是领导，这一点可以确定。西面第二间，校长指着那一排房子说，谢谢。说着径直向李泉的房子走去，大家都猜测着这女子的来历以及和李泉的关系。